兄姐妹们好，新年快乐哈！今天是最后一天，这个2017年，不知道你们今年过得怎么样？我觉得就是每一年好像都飞快，今年的圣诞节感觉去年圣诞节刚过完，今年圣诞节就来到了。所以我们人生其实是非常短暂的哈，我们有时候可能会过日子的时候有很多琐事把我们缠绕，但是我们有时候抓不到一些重要的东西，就把时间就都飞快的就跑掉了。所以也是求神怜悯我们，在每一天的时候其实就今天就很重要，每一天其实都很重要啊。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心，我们就不容易去浪费时间，然后做很多无谓的事情啊。那今天我们想就是箴言系列的今年可能是最后一次，但是明年的时候我们准备就开始讲这个提摩太前书。那这个箴言的这个系列，我们在这里今天是要讲一下这个家庭的这个关系哈。那我们其实家庭的关系在教会里我们其实教导还是挺多的啊，但是有时候需要一些重复啊，需要一些经常的提醒，特别是我们很多有年轻的弟兄姐妹啊，有些正在谈朋友的阶段，有些是已经刚刚结婚的，刚刚有孩子的，很多时候我们听道理是容易的，但是一到了进入真正的生活当中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失落哈。所以我们今天把这个就是家庭的这个关系，我们看看能不能再对对弟兄姐妹有一些提醒啊。我们其实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都能够清楚，我们在这世上做一个妻子和丈夫，我们都有很，我们知道我们需要担当的一些责任，我们也需要，我们希望我们看到对方我们的一些能够就是对我们提供一些帮助，或者是我们希望能够看到一些他们的一些好的东西来鼓励我们。可是我们常常看到的就是非常失望的东西哈。我们一般来说我们的期望值是这样哈，我们多数我们希望一个男人呢是很潇洒的哈，而且呢又健壮，个头高，然后有钱啊，又能干，也能体贴我们哈，然后呢就是而且能够有舍己的这种爱。我们如果看到这样的男人，我们就觉得哎呀，这就是能够符合我们的期望值哈。我们看到一个女人的时候呢，我们也希望一回家的时候呢她又整洁又漂亮，然后迎接我们来回家哈。我们然后呢而且她做事情非常的成熟，有这个水平哈，一点也不是这种很这种无聊的这种状态，就是她很成熟啊，持家的时候呢弄得井井有条，家里一尘不染，然后呢而且呢儿女都照顾得都很好，一点就是都非常的温顺，都听话哈。而且她自己对丈夫也是温柔体贴，这是我们对男人女人我们心里头我们每个人都有一种期望哈。但是我们实际上我们一回到家里的时候呢，我们现实中的我们看到的呢，其中有那么一两点我们都很高兴了。我们发现时间长了以后，我们男人的状态很多是很龌龊的哈，就是又软弱，不敢做决定，也不敢带头，然后做事情的时候斤斤计较哈，心里头有时候我记得就是单位的一个单位，我以前有个同事，他没有结婚，他跟人家谈朋友，说是出去吃完饭说，那个你需要交多少钱，我算清楚，两个人就是弄得这个就是很尴尬，就有的女生出去不是她去那个谈恋爱嘛，她说跟上这种男人在一起就觉得就是很龌龊，就是这种感觉哈。然后呢还畏手畏脚，什么都不敢做哈。然后特别是有时候非常的麻木，这个我们很多男人其实都很麻木，不知道怎么回事，其实不是说真的麻木，是因为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就假装麻木这样啊。有时候呢就是我们特别是到了关键的时候就只爱自己，根本就顾不上太太，顾不上自己的孩子什么的， 所以就是有时候男人表现出来很多这样的性情，让人就是一个太太看到这样的男人心里非常绝望啊。然后女人的我们男人看到女人的时候呢，就觉得一天又一天看着好像不像原来那么好看了，就越来越衰惨啊。然后呢，而且又变得幼稚，有时候非常的固执还啊。 处理的事情呢是一团乱麻，没有头绪哈，总是拖拖拉拉，顾前顾不了后这样。最后呢，还有的更甚的就是一些女人都非常的刁钻，很难对付哈。就是像这种我们看到现实中的夫妻，现实中对方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这样的，更多的是这样的影像。我们结婚以前，我们都伪装得很好，或者是 不敢暴露出来自己的弱点给对方看，等到结婚以后都暴露出来的时候，发现对方原来都是这个样子。有时候总是跟人去说的时候，哎呀，他有某点还是不错的哈，我们就是紧紧的抓住他，他有某一点还是不错的哈。所以我们的有时候我们的期望值在家庭和生活当中，我们渐渐的就消耗掉了。我们因为我们每个人都 这么的不可爱，我们就慢慢的，我们的生命就绝望哈。这就婚姻当中很多就越来越走下坡路，就有这种，不是因为每天的日子好像有很多的琐事把我们磨碎了，而是我们对对方的绝望导致我们渐渐渐就消耗掉了。我们甚至绝望到一种地步，干脆就是 害怕进入到一种关系当中，现在社会上出来一个这个机器人啊，这个女的她决定跟这个机器人结婚了，还有人准备跟手机结婚呢，啊，因为同性恋不是说想跟谁结婚就结婚，她说我跟手机结婚可不可以？啊，他们认为是只要是 love 就是行了哈。为什么人会有这种的绝望呢？ 因为我们进入到一个人的关系的当中的时候，需要付很大的代价。我们害怕进入一个真实的关系，进入到一个真实的关系的时候，我们会受到很多的伤害，所以我们决定说，我们干脆就不干了，我们就什么关系也不要了，我们就自己过就好了。所以现在很多就是同居啊、单身啊，这些都是为什么不愿意进入婚姻呢？就是因为畏惧这个关系。 因为这个关系会带来很深的伤害。那到底这是什么样的原因？我们进入到这种状态当中呢？就是我们很多人选择这种逃避，为什么会这样呢？圣经里告诉我们，哈，我们失望是因为我们厌烦神的道，啊，这段箴言里 他给他这个儿子讲的这段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也不可厌烦他的责备，因为耶和华所爱的，他必责备，正如父亲责备他喜爱的儿子。”我们很多人失望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厌烦神的道，我们不愿意活出神的道，我们不愿意顺服神的道，以至于我们在人的所有的关系当中，特别是我们最亲密的关系当中， 就是婚姻当中出很大的问题。我们在外头的时候可以伪装，我们在外头的时候可以不跟他进入一个深入的关系。啊，我们平常到了教会，虽然我们是弟兄姐妹，但是我们很少真正的有那么深入的关系。一旦进入一个小组当中的时候，都有很多的摩擦。这些摩擦的本身和有冲突的本身，就是说明我们有一个真实的关系。 如果你去到一个地方没有任何的冲突的地方，你那个关系就是个不真实的、虚假的一个关系。好，我们有时候不愿意顺服的时候呢，我们进入到一个关系的时候，就体会到这种张力，体会到这种征战。那我们人生当中，我们都晓得， 世界上其实所有的关系当中，除了神以外，神我们看不见，但是神让我们有一个婚姻的关系，让我们能够体会他希望我们人与神之间达到一个完美的合一的关系。那这个关系当中呢，他给我们讲到很多其实是 让我们认识到这个关系对我们人生是多么的重要。这段圣经告诉我们说，得着贤妻的是得到好处，也是蒙了耶和华的恩惠哈。其实这里换成得着一个贤啊，这个好的丈夫的，也是蒙了耶和华的恩惠。一个人得到一个好的配偶，是神极大的祝福。啊，我们有的时候去，特别是年轻的弟兄，你们谈这个谈恋爱的时候，只是看一些外表，看一些这些啊合适不合适的地方，就是表面的一些东西，但是抓不到你要得到的是一个好的妻子。什么是一个好的妻子你知道吗？什么是一个好的丈夫你知道吗？你如果不知道，你岂不是靠着肉体在做选择吗？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希望能够仔细的看一下，我们作为一个男人，作为一个女人，我们怎么样的在家庭的关系当中，我们可以选择一个神的方式，才能够得到真正的祝福。那婚姻其实是一个恩典，他希望我们是享受这个婚姻，不是在这个婚姻当中受诅咒的啊。他造这个婚姻是祝福的目的，不是一个诅咒的目的。所以我们要活这个婚姻的时候，不是带着一个情欲的目的，只是来满足我们自己啊，去进入这个婚姻。我们是需要看神怎么来设计我们这个关系的哈。那这个地方也是说到，其实我们对我们的婚姻要忠实哈，特别是我们幼年的这个妻子，就是其实就是我们盟约开始结为夫妻的时候，这种儿妻子和丈夫的这个关系是不可以互损伤的哈。现在的这个世界同居什么离婚想怎么样怎么样，这是世界怎么做，我们不要这样去跟着效法哈。那婚姻中的一个第一个最重要的关系就是这个男人，好，这个男人他学习的一个顺服在哪里呢？他学习的一个顺服就在这里，就是这段圣经里其实讲的是一个妈妈给这个好像一个儿子中讲的一些教导哈，但是他这里用的一些词是给君王。就说这个男人呢，他处理事情的时候呢，他在家里头呢，他是一个以一个头的身份来出现，他必须做领导。那我们跟神之间去，这个作为一个男人，在神面前去顺服神的时候，怎么顺服呢？就是顺服神的道，在家里头要做头，做领导，去带领这个家。当我们没有去带领这个家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没有去顺服。我们这个第一个关系如果没有去这样做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背逆神的道。很多的家庭我都看到，很多的家庭男人因为畏惧的缘故退缩在后边，使这个家里没有方向，没有安全感，使这个太太没有这个保护的这种感受。所以呢，家庭里总是出现的好像这个女人就很强势，其实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男人没有敢于不怕这个好像一些好像冒险啊，或者是有些后果啊，他就不敢去做这个领导，导致这个家里常常是不稳定的状态。圣经告诉我们非常的清楚，我们男人要在家里做头，像基督在教会做头一样。我们一定要学习作为一个男人知道我们的角色和责任。当我们不去进入这个角色的时候，我们的家就是一个已经不是一个顺服的家了，因为我们是一个主要的人啊。这节圣经就讲得更清楚一些了哈。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丈夫，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啊，你怎么爱妻子？ 爱妻子不是只是买些礼物啊，让着他呀、啊，那不叫爱妻子。爱妻子是用神的道洗净你的妻子，这就叫爱妻子。我们用神的道来顾念自己的妻子，爱自己的妻子，让他能够跟你一同圣洁，这就是爱妻子。很多的丈夫以为只是顺着妻子，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你觉得那是爱妻子还是害妻子？所以我们很多弟兄姐妹，我们要清楚的知道，特别是弟兄啊，你要清楚的知道你的角色是什么，你到底神让你顺服怎么去爱妻子，你要搞清楚啊，不要搞半天变成一个悖逆，还以为你在爱妻子。家庭中第二个一个重要的关系就是这个女人哈，女人是家里头非常重要的角色哈。她在这个家庭当中，我们看到这里一个非常好的女人，就是箴言三十一章的这个才德的妇人，大家很多人都读过哈。谁能得着这才德的妇人呢？她的价值远胜于珍珠，她丈夫心里依靠她，必不缺少利益。她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她对丈夫是一个完全顺服帮助的一个角色。当她愿意这样顺服的时候，凡事顺服。你看这段圣经在以弗所书就讲得更妻子了，更清楚了，妻子要凡事顺服丈夫，顺服自己的丈夫，一同顺服主。当妻子愿意顺服丈夫，这就是帮助丈夫，这就是爱丈夫。我们很多的妻子我知道非常的有本事哈，有能力，确实有能力，但是呢，如果你把这个能力用在你的丈夫身上去管辖他的话，你活出来就已经不是一个合神心意的这个关系，你这个关系是一个悖逆的一个关系。你可能你这个家里可能会你当医生啊，或者是做什么这个领导或者那个领导，可能也很发达哈，看着在世界上也蛮不错的，但是你会对你的家带来诅咒。这一点我们很多的姐妹，我非常的希望姐妹们能够小心这件事。你要在家里的时候，你要学习顺服你的丈夫，爱你的丈夫，你其实就是顺服主了。你的丈夫可能真的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达不到你的期望值，很多很不怎么样的地方，但是圣经里给我们清楚的讲得很清楚，我们做妻子要顺服爱我们丈夫，成为他的真正的帮手，让他心里毫无缺乏。我们很希望就是丈夫爱我们像基督爱教会这样，我再去顺服他。那当然，如果基督爱我们这样，我们顺服是容易一些。但是我们基督徒你也知道，我们有多少基督徒是像圣经里讲的这样，我们能顺服我们主啊？我们也没有啊。我们不一定有这样的好的丈夫，但是我们仍然要学习顺服。我们的丈夫也是一样，我们可能没有这么顺服的妻子，我们还是要学习像基督一样爱教会一样为他舍己。那家庭中这个顺服呢，就是男人顺服神领导一个家，这就叫顺服神。女人顺服神服从男人的领导，这也叫顺服。这在顺服中我们就能产生真正的爱。我们都在顺服一个人，那就是神。男人也在顺服神，女人也在顺服神的时候，我们里边产生的这个爱就是从神而来的爱。如果我们没有这种顺服的话，男人也不顺服神，不去领导这个家，只是在后边躲着，女人呢跑在前边，那你们这里边的这个爱就不是一个真正的从神而来的爱，是从世界来的爱。世界整天鼓励你们去，正好反过来的。这个我们说有爱，你看到世界上有爱吗？ 你看到那些很强势的人，他们家庭里有爱吗？所以我们看到这是合乎圣经的一个家庭关系。当我们有我们丈夫去顺服神，然后妻子我们也顺服这个神，愿意来服在丈夫的这个权柄之下，这个儿女也顺服丈夫也顺服妻子，我们这个结构就比较稳定，我们这个结构就合乎神的心意。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正常的顺服神的关系，我们就能承受神的祝福。我们与人的关系，我们正常的这个与人的关系，我们就能承受这个角色的祝福。就是我们做妻子，我们心里做得很喜乐，我们做丈夫，我们心里做得都很喜乐，而不是一种痛苦。我们很多人的婚姻当中，我们都活在一个痛苦当中，不是一个祝福当中。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没有顺服这个神的这个道。一个不合乎圣经的关系就是这个，它没有关系啊！我妻子我要往上跑，我丈夫呢我不管他，那个丈夫畏缩往后边，那他这个结构就是个很不稳定的状态，因为他没有这个道，没有这个道把它连起来。所以当我们不顺服神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就失去神的祝福啊！本来他是给婚姻是祝福的，我们就变成诅咒了啊！我们不正常与人的这个关系，让人就会失望你的这个角色。当然我们这里是说家庭的，其实你拿到世上的人之间的关系也是一样的。你顺服神的这个道，你就能够承受他的祝福，你不顺服他的这个道，我们就会失望。你看别人也会失望，别人看你也会失望。所以圣经里讲到这一节圣经，他说色烟满屋，大家相争，不如有块干饼大家相安。仆人办事聪明，必管辖一休之子，又在众子中同分产业。就说大家在家里都是很好像什么都好，就是物质上什么都好，但是如果不和睦没有爱的话，他就没办法在家里头真正的安宁。一个家庭如果能够彼此顺服，顺服的这个次序对的话，它就会产生一个真正的和睦啊。啊，这个圣经当中呢，我是深深的体会，就是啊，我们人其实生下来就是悖逆的。我们男人本来应该做领袖，但是我们生下来我们就只想往后退，恨不得让别人去，就是把我们都抱在怀里，让我们就不用走路了，这是最舒服的啊。女人呢，本来生下的是温顺，应该是顺服的，我们恨不得跳到最前面啊，每天做决定。我们生下来都是悖逆的啊，我们必须从丈夫开始顺服神，引导这个家，引导出来自己妻子的这个顺服啊。当然我们做妻子的，我们如果知道这个道的话，我们自己也应该先顺服神，学习顺服自己的丈夫啊。顺服就引导出家庭的这个爱和和睦。圣经里有一个不好的例子是谁呢？就是我们这个信心之父叫亚伯拉罕的。好，我们整天说他信心之父哈，但是他就是他妻子本来是非常顺服非常好的一个妻子以撒啊。啊，就是撒拉哈，他结果他不愿意啊，自己有主意哈，他把他的这个使女不是给了他这个先生做小老婆吗？结果很快他的这个家庭就分崩离析啊，他这个有了孩子以后，他就看不起他这个，看不起他了嘛，他没有孩子嘛，对吧？最后把他硬生生的把他这个人赶出去，这是他亲生的儿子啊，就赶出去啊。直到现在两个国家还闹矛盾，对不对？成了一代又一代的诅咒啊。我们总觉得那个做一个小的 mistake 只是我自己的，不是的，我们每个人所行出来的最后都就是影响我们周围很多很多的人，成为很多人的诅咒，当我们没有顺服神的时候啊。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学习的地方啊。 我第三个关系就是这个孩子的问题哈，孩子的问题我们都圣经也教导我们很清楚，我们愚蒙迷住孩童的心，用管教的杖可以远远赶出哈。什么叫管教的杖？是不是拿个棒子去打他，这就能管教住你的儿女哈？啊，这里讲到这个一个不好的这个孩子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咒骂父母的他的灯必灭，变为漆黑的黑暗。如何用神的原则去管教儿女，你们有想过吗？很多人我们也学习啊，我们学习啊，其实一个最重要的原则就是什么呢？就是以身作则，用你的生命影响了他的生命。如果你不这样做的话，你就是把他放到一个再好的地方去，你的儿子跟你长大还是一模一样，你的女儿跟你长大，你是什么样他就是什么样。以身作则怎么以身作则啊？我们现在的这个社会，现在这是他们调查2013年的时候，0到8岁的小孩每天在这个媒介上，就是每天看这个电脑或者是手机看15分钟。2013年的时候手机也不多哈，现在发达到什么呢？每天最少48分钟，这个3个小时是8岁以上的啊，最少三个小时。所以我们有时候说啊，我们有时候不是看到小孩很多都拿着这个 iPad 整天在看吗？我们为什么拿 iPad 去让他看？因为你嫌他烦嘛，他麻烦你嘛，他老吵你，所以你拿个 iPad 他就很安静啊，他一点儿不闹你啊，好几个小时他都不干扰你啊。我们做这个事情是以身作则吗？我们是真正的管教我们的儿女吗？其实你是放纵他，因为你自己就是放纵的，所以你就放纵他。这个现在的这个 parents， 我这里是现在的青少年父母每天花9个小时以上在多媒体面前，每天啊9个小时，你带出来的儿女，你不就是跟你一样吗？你有什么权利说你不应该这样，你不应该那样？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沉浸在那里边，就像吸毒一样。我们为什么可以说自己的儿女说你不可以这样，你不可以那样？我们有什么权利？而且我们还有这种人哈，在这个世界上很多这样的人啊，他是干什么呢？他就是搞电影的。我们天天让自己的孩子看他所造出来的这些电影啊，你把他交在这样的人手中，他将来的结果会是什么样？就是跟他一样嘛。你不愿意管他嘛，你就让这些电视和电影去来训练他嘛。我们这样的天天浸泡在这种影响之中啊，我们怎么可以说，我们说怎么保护我们的家？你怎么保护你的家？你怎么用你的杖来管你的这个家？我们有时候把自己的家人带到死地，我们都不知道的，我们还以为挺好的呢，家里过得还挺安静的。一个小孩子整天看 iPad， 看这些电影，看这些电视，你知道现在的电影和电视，我跟你说，就真的不能看的都。我们有时候都习惯了，觉得都无所谓了哈。其实里边都是污秽，都没办法讲的。我有时候去一个就是那个修车的地方，它不是有那电视嘛，在那就是一直放嘛。我在那坐10分钟，我都坐不住，就是他们上面讲的东西，你知道吗？就污秽到这种程度，我们就整天，他这是大白天啊，就在那里就讲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你知道你的儿女每天就浸泡在这些影响之下吗？我们而且父母我们自己就浸泡在当中，我们沉迷于这些电视连续剧，沉迷于这些媒介当中，我们怎么去告诉我们的儿女说你不要去看这些东西？所以以身作则，我们希望孩子有自律，有什么爱心哈，有这种忍耐敬虔， 你自己先说，我能有自律、有爱心、有金钱，你有吗？你如果没有，你趁早不要跟你儿子说，没用的，一点意义都没有。所以当我们管教自己儿女的时候，你就是用你的生命在给他，用脏在管他。你没有生命，你就没有脏。你以为拿到教会来只是让他看上一两个小时就能把他管好吗？不可能的，我跟你说。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我们的儿女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你想想你自己，是不是你父母对你的影响是他每天跟你说的，还是他每天跟你做的，潜移默化的，哪个厉害？好多我们的性情的缺陷都是因为我们父母的很多的罪，很多的问题，我们到现在我们还担当了，我们没办法改变，那个影响是自生自远，很多经过好几代都改不掉的。所以我们在一个家庭当中，这个往下走一下，我走不动这个。能往下一下吗？好。一个家庭的关系当中，当我们没有神的时候，这圣经里告诉我们说，祸患追赶罪人，义人必得善报，善人给子孙遗留产业，罪人为义人积存财之财。啊，我以前就搞不懂这个叫什么叫罪人为义人积存之财，好像他挣的钱是不是就给我留下了哈？这个我就想不明白哈。后来我才慢慢明白，一个义人的生命，他在周围的这些败坏的这些人当中，他的生命会越来越变得成熟，会越来越变得有很多的这种圣灵的这种果子生出来，这就是他永恒的产业，不是我们物质上的，是他的这些，他在这个生命当中不断的熬炼的过程当中，他积攒的这些东西就变成他永恒的产业，一代又一代的传下去。而那些罪人，所谓的就是不敬虔的人，没有神的人，他们在神面前没有业，没有份，所以他只有一代他看着很兴旺，第二代就如草就明灭了，就一像灰一样就不见了，因为他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遗留给他下一代。我亲眼看见很多很多这样的人，他们那一代是非常兴旺的哈，所谓的富二代，你们有没有见过这些富二代？你看见他的富二代，你知道他有多少出息吗？真的很绝望的这些富二代，因为他的上一代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给他。所以这些罪人就变成了这些义人成长的一个工具，因为他们虽然迫害这些义人，但是呢，义人呢，因为这些环境的这种熬炼，他的生命变得坚实，变得成熟，那这些成熟呢，就进入到他下一代当中，这是真正的产业，这是真正的资产。所以一个人，一个没有神的家是一个没有指望的家。好，我们在我前一段回国哈，就是正好住在一个旅馆当中，就是他们就是我也不太知道怎么回事，正好碰到那个他们就打一晚上麻将哈，就搞得我这时差嘛也睡不着啊，很难受哈。但是其实我也不是觉得太那个什么，因为我心里还是觉得，我觉得这些人他们自己在家里好像他也没有什么过节啊，就是一般的日子，他就跑出来了，就是一晚上打麻将，打到早晨六点，打到六点看了一个小时电话，七点钟走掉了。我就觉得心里头有充满了很多的怜惜，对这些人，我就知道他们在家里头，他们是多么的虚空，他们根本不管家。你想想，他家里的儿女和他的妻子、丈夫，他们是怎么一个感受啊？他天天不是一天，我绝对不认为他是某一天出来就打这么一天麻将，对吧？ 有可能是天天或者是好经常就是干什么这种事，这样带来的家没有指望的一个家，是一个诅咒的家。所以有这种诅咒的时候呢，他在神的国度当中不但没份没业啊，他对别人也带来诅咒，知道吗？有这种增进啊伤害之类的，然后对自身的诅咒也是得肺癌啊或者是什么脊椎病啊什么之类的，因为他们边打麻将边抽烟嘛，中国都是这个样的哈。所以我们整个的这个世界，如果一个家庭没有神的话，就是带来很多的诅咒啊。为什么我们觉得很不幸福？就是因为我们不幸福的原因就是我们里边没有神，所以就都变成诅咒了，本来是应该是祝福的都变成诅咒。其实我想到这个的时候，我就想到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哈，不知道是我们当中，不只是在我们当中，很多人拼命的工作，你跟打麻将有什么区别啊？我们觉得好像工作是不是比打麻将更高尚？我不觉得呀，我跟你说，拼命的工作狂啊，跟打麻将没有任何区别。我不认为你比那个打麻将有什么高尚的地方，一模一样的，只不过是我们给他自己找了一个更容易就是满足我们自我的一个渠道，那个也是一个满足自我的渠道，你那个是满足肉体的，这个是可能是满足你名誉的或者满足一些其他的一个渠道而已。好，所以一个家庭的真正改变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是从死里死而复活开始。就像耶稣的门徒一样，他们从死里看见耶稣死里复活的时候，他们生命才真正的得到改变，因为他们有了真实的盼望。作为一个家庭啊，作为一个家庭，我们一定要意识到，你如果不从死里复活的话，你的儿女也不会从死里复活。他生下来的时候是有原罪的，他本来就是要死的。你不用你的账，你不用你的生命去管教他，不用你去带动他，他就必然死亡。我们希望就是弟兄姐妹都能意识到，你一个父亲一个母亲在家里起到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你就是神的形象，你的父亲就代表了公义，你的母亲就代表了慈爱，你们这两个缺一个都是不可的。如果你们没有尽到自己的角色，没有去按照神的方法去顺服神的道，去活出这个家庭的话，你的家里就会临到这些诅咒，就会临到你家里，这个你就感受不到神的祝福。求神帮助我们弟兄姐妹真的能够学习真正的顺服，不管是我们男人还是女人，都能够在家里顺服。我们低头来祷告。天父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我们又过去了一年，这一年当中我们有你的话语，我们才能够一步一步又往前走。天父啊，求你在这里呼召我们每个人，我们不管是我们做妻子的还是做丈夫的，我们都能够安心的顺服在你的面前。主啊，我们知道只有真正的顺服才能产生真正的爱，就像我们顺服你的时候，我们能感受到你的爱，当我们背逆你的时候，我们就感受不到你的爱，虽然你爱我们，我们也感受不到。求你帮助我们有一颗顺服的心，我们做男人的愿意顺服你的道，做家的领袖，我们做女人的愿意顺服神的道，愿意顺服自己的丈夫。天父啊，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家庭，每一个还没有结婚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就能够学习按照你的道而活，这样你的生命你的祝福就能够临到我们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当中。谢谢你也给我们儿女，让我们有自己一个好的生命的时候就能影响他们，让他们将来的时候可以从死里复活，像我们在死里复活一样能够认识你，帮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与他们主啊在一起生活的过程当中，有机会把他们从世界中夺回来，主啊，而不是让世界把他们夺去。谢谢你帮助我们在这新的一年中，让我们在这个家庭的关系当中能够更多的按照你的生命来活出我们，活出你的样式。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好。 今天啊，有好十几个弟兄姐妹，他们去了那个，就是芝加哥那个福音大会哈。我们非常的感谢主，啊，有三位新来的徐杰，我们欢迎啊，欢迎，刘方明，好，欢迎你，欢迎你，方什么明？就是我中间这个字哦，您好。反正没有写下来，不知道。好，欢迎你。那个新友班的老师，可不可以带这三位朋友，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的教会哈？啊，我们今天是2017最后一个周末哈。然后那个雷克弟兄，他还有几个弟兄姐妹，他们组织了一个深夜祷告会，9点到12点哈。我们希望有新的弟兄姐妹，我们来好好的参加这个祷告会。然后我们这个祷告会的目的就是希望对我们的教会，对我们很多的这个团契小组还有个人，我们可以好好的祷告3个小时，为这个很多的事情，我们平常的时候，我们大多数祷告的时候都顾不上别人的事情啊。我们很多时候真正祷告的就是我自己生了病或者自己有事情的时候，我们会很迫切。但是真正的祷告需要我们可以学习为别人来祷告哈。我们也求主能够祝福弟兄姐妹，今天新的一年的时候能够有意向啊，不要只是活在一个日常的这个生活当中就忘了神的这个意向啊。今天好像有长青团契啊，在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餐厅11点半到12点半之间啊。我们希望年长的伯父伯母能够去那里去参加这个聚会啊。其他的我没有什么报告的。那大家我们祷告来唱这个三一颂结束祝福。起立，
赞美的神，万福之约，世上万民都当颂扬，天使天君赞美主名，赞美神父神子神灵，阿
们。大家接受祝福。在天父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儿子赐给我们，我们今天能够得到你的恩惠。主啊，求你把这恩惠常常赐给我们，让我们在每一天当中，在新的一年当中能够活出你的样式，荣耀你，也能荣耀我们周围所有的弟兄姐妹，让他们的生命因为我们得祝福。我谢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圣名，阿们。请大家默祷去主日学。